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源工程师老师。那么从我做视频开始啊，就一直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后台这个私信我，说那个我马上要这个转专业、考研，或者是马上要毕业找工作了啊。听说这个现在芯片行业最近特别火啊，老师你推不推荐我转到芯片行业里啊？啊，然后这个行业卷不卷啊？有没有中年危机啊？然后还有如果想这个转专业的话，应该去学什么东西啊？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既然说到芯片这个行业了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有所有人啊都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这个行业到底有哪些的分工。那么就像其他我们比较熟悉的行业啊，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餐饮行业来举例，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细的分工，而且这个分类的标准呢还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我们按职责分呢，就分这个厨师啊、服务员啊、经理啊、采购啊，然后按这个菜系去分呢，还有这个中餐、西餐、日料等等。那么芯片行业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啊，之前视频里介绍过，这个芯片公司大概可以分成这个 IDM 和 Fabless 两种。我们听说过的大部分的公司呢其实都是这个 Fabless， 也就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晶圆厂，然后自己呢只负责设计和验证，然后不负责封装和制造。当然了，也有少数的几家公司既有芯片设计的能力也有芯片制造的能力。那么另外呢也有专门去帮忙做芯片代工的公司啊，也有做这个光刻机啊这样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公司。所以呢芯片行业的整个产业链啊是非常大的，那么每个链条的这个每个环节呢都有大量的公司和从业者，而且呢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所以有很多这个国内外的公司在里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就说明这里面的这个工作机会啊是很多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芯片行业是一个受技术驱动并且一直在不断发展的行业，那么至少在我看来啊，这并不是所谓的那些夕阳产业，所以呢特别需要有能力啊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呢加入进来。那么再稍微具体到我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啊，老观众肯定都知道，我之前主要做的呢是和这个 FPGA 相关的研发工作，这个其实是芯片行业里的一个这个细分领域。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中餐、西餐和日料一样啊，芯片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形的结构啊。主要的这个分支呢有这个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然后这个数字芯片这个分支呢还可以继续分成这个 CPU 啊、GPU 啊，然后 FPGA，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分支啊，比如说那个专用的芯片 ASIC 等等。其实很多朋友关心的芯片岗位啊，更多的是芯片的设计和验证，这个也是需求量很大的两大块。芯片的设计其实大部分指的是这个逻辑设计，也就是根据这个要求完成某种芯片功能的这个逻辑实现。说人话呢，就是芯片啊，假设就是一桌子菜，那么每个设计工程师啊，就是去炒这里面的某个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啊，就这么简单。那么验证工程师呢，就是去验证这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而不是宫保鸡丁啊，也不是黄瓜炒鸡蛋，也就是说确保芯片的逻辑功能是正确的，符合设计要求。当然了，这两类岗位的技能数啊，其实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他们有很多结合很紧密的地方。那我就看过很多的这个工程师啊，之前是做设计的，后来呢改写做验证，也有很多是反过来的啊。那么之前做验证，后来做设计，我自己也是在这两个领域来回的横跳啊，其实也说明了他们其实有很多这个共性的知识和技能。那么我之前做过两期视频，分别介绍了 FPGA 的入门学习路线和进阶学习路线啊。其实作为数字芯片设计来说呢，它和 FPGA 有很多共通之处，特别是这个入门的学习路线很多是一样的，比如说对于这个数电的基本的知识的了解啊，对这个 RTL 语言的掌握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想从事这个数字芯片设计呢，其实可以考虑先参考那两期视频，链接呢我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那么作为验证来说啊，它需要一些额外的技能。那么 FPGA 设计的验证和数字 IC 的验证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对于这个大的设计来说，我之前看过一些文章说 IP 的验证非常简单啊，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方法论之类的。那我至少我之前做的这个验证的时候呢，都是这个 UVM 啊、随机约束啊、形式化方法等等一起上。那像什么这个验证平台啊、回归测试啊、覆盖率收集啊等等，其实都做得很全面。所以其实并没有 FPGA 的验证比数字 IC 的验证更简单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和这个逻辑设计相比呢，芯片验证其实需要掌握更多的这个方法学的东西啊，不仅有前面说的这个 UVM 和形式化验证，还有很多这个偏软件的技能啊，比如说面向对象的编程啊，甚至还有很多这个设计模式的东西啊。从这个编程语言的角度呢，对这个 system verilog 的掌握要更加的透彻，特别是里面关于验证的语法还有规则，比如说它这个断言啊、类啊、函数任务啊等等。那么关于这个验证的学习路线，我干脆回头单独做一期视频专门聊吧。那个还是老规矩啊，想看的朋友点赞 点赞越多，更新就越快。那么不过关于这两个岗位的需求呢，特别值得说一下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只有芯片设计才是最牛的啊，我一开始其实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其实并不一定。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这个既做验证又做设计，然后在这两个中间来回横跳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两个岗位呢，各有各自的特点。通常来说呢，一个芯片设计项目里啊，有60%-70%的工作量都来自于验证，所以通常来说呢，对这个验证岗的需求呢，要比设计岗要大很多。另外一个蛮重要的点啊，就是说这个验证对于某个具体领域的绑定没有那么深，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是做网络芯片的验证，那么如果要转到这个 AI 芯片做验证，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难，因为很多方法论其实是通用的。那么我也看过很多的验证工程师啊，转岗起来要更容易一些。当然这就是平均的情况啊，也是想给那些在纠结做设计还是验证的年轻朋友们一点建议和参考。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芯片的验证和设计这样的工程师的岗位之外呢，芯片行业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岗位，比如说非常典型的这个 AE 和 FAE， 也就是应用工程师和这个现场应用工程师。这两个岗位虽然只差一个字啊，但是还有一些本质的区别。那么 AE 呢其实是偏售后， FAE 呢偏售前，不过这两个岗位啊都是直接和客户相对接的。那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两个岗位能够专精于某个具体的领域。那么拿这个 FPGA 来举例啊，他们有的人呢就特别擅长 PCIe， 或者是特别擅长这个存储的接口啊，比如说这个 DDR 啊、HBM 什么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呢特别擅长这个 EDA 的工具，各种设置的这个细节都非常的清楚。我也和很多 AE、FAE 合作过啊，做项目的时候很多 IP 的问题呢都会找他们去解决。另外呢，他们也会帮客户去解决具体的这个工程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感兴趣，而且特别喜欢这个研究某个具体的领域啊，其实可以考虑这两个职位。当然还有一个和技术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岗位啊，就是这个项目经理。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工程师又爱又恨、相爱相杀的角色。不过芯片行业的项目经理啊，如果不懂技术可能很难这个推进工作。那么至少和我合作的那些项目经理啊，虽然不至于到这个手撕代码的程度，但是对大的技术的这个把握，然后对架构的理解啊，很多时候甚至是超过普通工程师的。那么这个职位其实比较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能够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资讯啊，包括这个项目的规划呀，然后参与到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和路标的定义啊，然后写这个架构的需求和定义啊等等。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呢，可以考虑之后往这条路上转。那么还有巨多观众给我留言的一个问题，就是芯片工程师会不会有中年危机啊？这个其实好像是很多20多岁的年轻朋友都会担心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得从几方面看吧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判断某个职业有没有中年危机，就看他能不能套上德高望重这个词。我们听说过这个德高望重的医生、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德高望重的老师等等，但是很少听说过德高望重的程序员、德高望重的项目经理。当然了，这个只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们其实应该从这个段子的背后看到的呢，应该是这个中年危机的本质，就是某个职业的个人竞争力能不能随着工作年限和经验的增长而逐渐的增加。那么如果不能呢，就大概率在这个体力和精力都比不上年轻人的时候呢，就遭遇了这个所谓的危机。那么不过从我个人的感受啊，芯片行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中年危机。之前我在团队里工作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工作30多年的专家，而且他们的这个职业路径的发展的也都不一样，有的呢还在这个一线写代码或者是调设备，有的呢就是那种智囊和百宝箱，你问他们什么都知道。所以呢，我觉得他们是担当得起这个德高望重这四个字的。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芯片行业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你很有可能进入这个技术的舒适区，但是很难成为完全的这个工具人。所以回到中年危机这个问题啊，其实它并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而是在于你能不能不断的去学习和自我提升。我特别能理解啊，很多年轻的朋友的那种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那么其实这个归根到底啊，这个问题是留给自己的，我们需要去想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芯片，是不是真的喜欢钻研技术，还是觉得这是所谓的这个风口，单纯是为了薪资才从事这个行业。那么如果是后者呢，那么如果过两年又出来一个新的风口，那么你大概率就会因为没有踩到而心态爆炸。所以呢，其实不仅仅是芯片行业，对于任何行业来说呢，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东西，然后呢坚持不断的做下去。这里的年龄呢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当然了，这些感悟吧哈，只有到我这样的马上要遭遇中年危机的时候呢，可能才能想清楚。 所以这也是我对这期视频一开始抛出来的那个问题的回答啊，我到底推不推荐你从事芯片行业呢？如果你喜欢钻研，喜欢去创新，喜欢工程和科技，也喜欢软硬件的这个技术，那么你大概率会在芯片行业里找到乐趣。那么如果你只是觉得这个行业单纯的高大上啊，单纯的为了这个薪资而但是没有任何的兴趣，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大概率不适合你，因为这个行业既不高大上，然后和其他很多的行业来说呢，薪资也没有那么的高。或者我这么说哈，如果你调 bug 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这个投入进去，时间过得飞快，那就说明你可能适合这个行业。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度秒如年，那么我劝你还是趁早改行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